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大家今天进到教会前，有没有感觉到教会已经进入圣诞节的那样的气氛？从门口的旗帜，从那美好的天气。是的，我们已经开始从这礼拜今天的下午，我们就有一系列的圣诞节的活动。求主保守，让我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来经历，好像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段的经文，那一个天上的宴席邀请人来到这里。牧师今天用这一段的经文，因为今天也是我们教会夫妇团契的主日，我想到团契的主日的时候，就想到这一段的宴席的经文。我要大家一起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是一本什么样的福音书？不知道大家对约翰福音是喜欢，还是觉得它跟其他的不大一样？对我来说，我很喜欢看约翰福音，因为一方面感受到它里面有很多值得深深去思想的。这个作者好像他精心安排一些的内容，一些的谈话，让人可以在那里常常的思想。可是另外一方面，约翰福音又是一个很强调行动回应的 一卷福音书。他要人在认识耶稣的时候，不只是认识他，而也因为这样要马上做一个决定，是不是来跟从他。为什么牧师这样说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也是唯一一卷，他把他为什么写这个约翰福音写的目的写在这里。他这一段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是这样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要认识耶稣是谁，并要因着认识而来相信。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理解，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可以说，这个迦拿的神迹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并没有记载到。而这当中，事实上，约翰福音只记载了7个神迹，也让人很好奇为什么他要特别写下这迦拿婚礼的神迹。特别是其中有几句话，我们在读的时候总会觉得，到底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值得我们在那里一次一次的思想。不同的圣经学者也试着提出一些的角度，帮助我们来了解。而牧师今天要试着用整卷书里面约翰福音的比较大的主题，记号跟荣耀，帮助我们来思想，也从一个比较大的一段落，从第2章、第3章、第4章的角度一起来看，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神迹所要表达的意义。第一个，这卷书里面关于荣耀跟记号，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看这段书，有学者看到把它分成两段，从第1章到第12章叫做记号之书，记载了耶稣公开传讲这信息里所发生的事情。也有人认为是约翰福音用了一卷关于神迹的书。可不管怎么样，在这段经文当中，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7个不同的事件。迦拿的这个婚礼让水变成酒是里面的第一个。而这当中，约翰福音对记号对神迹的意义是不是只单纯看到那个神迹是做了什么，却是从当中指向耶稣作为一个记号，透过神迹能够对耶稣有什么新的认识，进一步的认识。而第二部分在13章到21章是耶稣开始进入受难，也称为荣耀之书。在这当中， 这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荣耀不是耶稣复活，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荣耀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的时候，他说上帝的荣耀在那里得到彰显，为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是人子得荣耀的地方。也看到约翰福音里面他整个的荣耀是耶稣回应上帝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件。我们会用记号跟荣耀一起来看，来理解这段迦拿婚礼的经文。如果从前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开始记载的时间点 的地点迦拿的婚礼，而之后也讲到耶稣洁净圣殿，跟尼哥底母来谈话，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而最后耶稣又回到迦拿。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似乎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延续性，他要记载里面这些的事情。透过这一个一个主题，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都是看到跟旧约的礼仪跟旧约的律法，耶稣在跟属于本来的信仰当中所传达的律法做一个对话，透过这样的一个一个引导人从旧约的律法看到另外一条耶稣所带领的路，那是重生，那是生命的锁水，那是自己成为那圣殿，那是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跟用圣灵跟真理来敬拜的。耶稣指引人从律法的当中看见一条新的路，一条来遇见生命之主的路。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要带着大家一起进到这经文里。一开始这段经文写着说，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很特别是约翰福音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往前看，其实从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就开始记载了许多的日期。一开始是第一章十九节，耶路撒冷的祭司跟利未人来问施洗约翰，他说我不是那弥赛亚。一章二十九节说，第二天耶稣来到施洗约翰的地方，在那里受洗。又过了一天，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来跟耶稣同住，而在那同住，从前后来看，他过了一天。这之后一章四十一节，门徒之一安德烈找了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去见耶稣。又过了一天，耶稣呼召腓力跟拿但业，而再来写第三天。约翰福音也只有在这一段当中记载了这样一天一天的日期。当然这除了代表这个约翰，这个写作的这个耶稣的门徒约翰，他很慎重记载在当时这遇到耶稣这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但因着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也让人去思想，是不是这当中有特别的意义要在那里来表达。虽然我们不能那么确定这是不是约翰本身原本要传达的，可是从研经从默想当中，第一天第二天到第七天，那个第七天的婚礼里，水变成酒，那个新酒的神迹，可以说是这七天当中的一个高峰。而接续从那当中我们来看，有三句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话。第一句是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是玛利亚好奇他热心，还是这当中为什么玛利亚要去关心他们没有酒了？如果我们从之后看到，玛利亚也可以找，当耶稣吩咐跟他对话之后，玛利亚要那些仆人去做一些事情， 可以看到玛利亚跟这个家庭，这个婚宴的家庭有关联。而这发生在哪里？在加利利迦拿那个地方，在一个加利利迦拿的村庄里的一个家庭，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那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地方。家庭是什么地方？是一个培养我们最早价值观的地方，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切割亲属关系的一个生活的地方。但家庭也很可能常常是一个让失去那个彼此界限的地方。家庭往往会造成伤害，特别是对在年幼的时候的那些的伤害。因为我们在家庭当中最常容易受到更无理、更粗暴、更自私的对待，而这些往往不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对待的。我们常常让陌生人看到我们生命中那最美好的一面，可是却在家庭的当中看到我们不是那么好的一面，或者说我们常常将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只展现给我们的家人看。而耶稣就在那个小小村庄的一个家庭的里面施行他第一个神迹，在他们的欠缺的里面，那可能原本会造成家庭甚至在那个家族当中许多的波澜，可却耶稣就在那里实行他公开传福音神迹的第一个行动。而这段经文里说，妇人，我和你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耶稣对玛利亚说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的回答。妇人，我和你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子里的每一句都值得人多去琢磨。我和你有何相干？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为什么耶稣不称呼他做母亲，而称呼他妇人？接续这句，我与你有何相干？表达了某一种好像跟自己很亲爱的母亲一种的疏离，甚至某一种程度的责备。虽然许多圣经的学者试着要从那个语句或是从原文的意思当中来解释，其实耶稣没有这个意思，没有任何责备或不礼貌的意思。但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写作或是从比较大的段落当中来看，也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是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在这段经文里他所要传达的。先从这一句，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在约翰福音里面，当然有许多地方提到当什么什么的时候，除了那些以外，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所讲的所描述的有超过30次讲到一个时间。他常常在讲一个时间，我的时间，那个时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那30次都指向耶稣要得到荣耀，他十字架上被高举的那个时间。所以当这里是第一次在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当耶稣开始公开传福音的时候，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是这作者一种表达，好像一种伏笔，让人开始去注意那个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之后借着一次一次重复的出现，更能够看见这是约翰福音所要强调的。而这时候耶稣他公开传讲福音的生涯才刚开始，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我那个得荣耀的时间还没有到。 这是耶稣想表达的。当然从这一段大的段落当中，我们也看见在约翰福音里有一种特别的描写，就是耶稣跟一些人面对面对话的时候，那一些更进一步进入到信仰里更深层的意义，常常是在一些的字句或对话的当中，从那里让我们去更多去看见。所以在这一大段里，如果往下看，看见尼哥底母跟耶稣来谈重生，耶稣跟他谈重生，可尼哥底母所体验到的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可是对耶稣而言，那个重生是从天上重新生。还有这一大段当中讲到耶稣来到一个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来谈生命的活水，可是一开始讲到的是那井里的水，从井里的水耶稣引到生命的活水。会不会耶稣在这里跟玛利亚的那个对话，当他讲到没有酒了，可是在这当中所提的耶稣所看到的耶稣所讲的那个回答，并不在于近在没有酒，而是提到他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个在先知书里面讲到耶稣那个基督那个弥赛亚的时代，喜宴成为一个弥赛亚要降临的一个象征。耶稣也在这一段里面第三章27到30节，他讲到他是新郎，那个弥赛亚的新郎，当他来的时候，他要供给所有一切的需要。所以也在这当中耶稣回答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代表他那个弥赛亚那个喜宴跟新郎的角色，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而在这里因着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也对要表达那个时间怎么安排，是从上帝而来，不是照其他人的指示其他人的建议。因为这样耶稣会对他的妈妈说，妇人，我和你有什么相干？耶稣很客气地表达他的服侍，从这个公开服侍开始，他的服侍不受任何人的劝告提议或是操纵，包括他的母亲，他唯一听从的是他天父的旨意，是在天父的旨意的时间计划当中他来遵行。也因此这样，再下来玛利亚的那段回话也很特别，一开始说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何相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听起来好像有距离，好像没有要做些什么，可是这玛利亚却马上吩咐这些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去做。或许虽然一开始玛利亚用一个母亲的身份想要耶稣做些什么，可是当他明白那个时间没有到的时候，他用一个信心的角色，他不在一个母亲的角色做祈求，而是像在耶稣一些人遇到耶稣的时候，当他有用信心的角度来祈求的时候，请用信心来求耶稣来回应的时候，耶稣就照他的方式来进行。这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平常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身份跟角色来到耶稣的面前。牧师会这样说，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平常用什么样的身份跟角色来到耶稣的面前？是用牧师的身份、长老的身份、执事的身份，还是社会上被人看作尊贵的身份？是学者、是专家、是老板？我想我们最常 或最容易来到耶稣面前的，是一个软弱欠缺者的身份。当我们亲近耶稣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世上有什么样的身份，都会发现当跟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那些身份都一一的褪去，而只留一种身份，是愿意谦卑屈膝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一个体验到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完成什么、得到什么、掌握什么的人，一个没有办法再用世上任何的身份来到耶稣面前请他为我们做些什么，而唯有一个用真正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人，而在那里用倚靠的心，凭着我们对他的信任，恳求耶稣来回应。也因着这样，当人存着这样信心的仰望的时候，我们恭敬等候耶稣的回应。顺着这个记载，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那六个石缸，那些是让客人在那里洗手洗脚的水，而这洁净的水也可以代表犹太人那些律法所要遵行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六这个数字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完全的，但耶稣要以那更美的事来代替。对那些仆人而言，当他听了玛利亚的吩咐，或许他们实在想不出来把这个水缸装满水跟没有酒这样一个急迫的事情两者到底什么样的关系，但耶稣怎样说他们就这样做，虽然还不清楚再来的发展，却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让他们参与在这整个的记号里。弟兄姐妹，牧师要问我们大家，你是否相信耶稣现在要在你的生命里做某一些的改变？耶稣要在你生命里做某一些的改变，虽然我们实在很难想象那样的改变会是怎么样的，但你是否愿意？或许你会说，这样的问题实在太抽象，很困难来回答。但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或是当我们实际面对生命中突然没有酒了那样的处境的时候，你是否相信耶稣用他的方式，用他的时间，要在我们生命里做一些的改变？你是否愿意？让我们用一个谦卑恭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凭着信心恳求，恳求上帝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来经历那超乎我们想象的改变。因为那个耶稣，他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真的关切我们的需要，他也有那样的能力跟对我们的爱。最后有这一句，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那管宴席 的人喝了那仆人所舀来的酒所发出的赞的评论，在那欢喜快乐的婚宴当中突然发生的缺乏，却因为耶稣那位将要显明的弥赛亚拯救者，让这水变成酒，这酒比原先所预备的更好。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记号，我相信也会在我们生命里来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发生，在那些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那么完美的角落里面，因着耶稣来了，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因为耶稣来了，那个平淡的水变成那美好的酒。面对一个一个我们生命里缺乏的地方，耶稣支取他那将来的荣耀，显明那当中，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却因着人的需要跟人的信心，他在家庭里，在教会当中，在你我的生命里，让那最后的比原先的更好。这段故事在最后的十一节写到说，耶稣在这第一个神迹，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从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记号，讲到荣耀，约翰福音里的神迹都是一个一个的记号，指向对耶稣的认识，但在神迹当中显明上帝的能力。可是荣耀是什么？约翰福音里面那一个一个记号最终都要跟荣耀做连结。那个荣耀是什么？是指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个荣耀。记号里面有能力，荣耀里面也有能力，可是荣耀里面不只是能力，因为在那被高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显出来的能力是什么？除了上帝的能力之外，还展现上帝对人每个人的爱，同时也展现耶稣为着回应上帝的爱所愿意顺服的那样的心智。换句话说，就是在上帝对人的爱以及耶稣愿意回应上帝的爱的那个顺服里，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这样的荣耀不只是神迹，不只是神迹里面或记号里面所展现的能力。正因着这样，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以及他为我们付出的，我们不仅看见耶稣他的大能，也从耶稣的生命当中看见上帝对于人那份的爱，同时也因着耶稣他的顺服的舍己，也让我们也愿意，是不是在我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生命的时候交给主，期待有一天让我们自己借着顺服上帝跟舍己的爱，也让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牧师再说一次，是不是因着耶稣那荣耀的记号，让我们不只在期待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来发生，进一步去看见上帝的爱透过那样的事情，也在那当中，当人像耶稣一样愿意用顺服舍己来回应的时候，从那个记号里，我们软弱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在即将进入圣诞月的日子里，也是我们有份与上帝荣耀记号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一些机会，在一些一楼有一些的这个单子，宣传的单子，有些后面是记载的这个内容，可是有些单子的后面写的是一格一格你可以邀请的朋友，我们可以把安静祷告之后，把我们想到的朋友写在上面，为他们来祷告，就好像我们恭敬仰望上帝，把这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透过圣诞月的活动，我们有份在一个要看见上帝神迹记号的地方，让有人能够借着这来认识耶稣，你是否愿意诚心为他们祷告？因为耶稣诞生的好消息不只是为了我们， 也为着所有的人，也为着那些还没有机会认识相信耶稣的人，让我们在和平这家大家庭当中把握机会，成为荣耀的记号，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看见你乐意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你愿意跟我们一样在这有限的生命里来说话来生活，我们看见你的顺服，也从你的生命里看见上帝那满满的恩典和爱。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自己生命里那些的欠缺的时候，我们不只跟你求记号求神迹，我们也乐意能够成为那荣耀的记号，能够来回应你那满满的爱，也透过顺服来回应你。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更多体验，也更多来认识这位你所显明的耶稣。主，让我们在圣诞节这节期当中，帮助我们来回应你邀请人，让那些在生命中他们也遇到没有酒的处境的时候，让耶稣也出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求主保守引领我们，恭敬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